那么那个原来真的又称呼成四等，四等和子义，像这一种这个隐也这个义理啊，何多完等，何多啊是单单我讹那一个人呢，而且凡是虽一类有学之人，这是有学之人，就是凡是没证到这个无学之人的，这有学的神人，那么就他原来尊者呢认为这个有学之人呢都是属于年少，无学之人呢方是属于长者，所以他自己称这个无学的一类呢称之为我等年少，就是年少有学的神人。那么这一类有学之声闻人呢，他们也是啊，由这个闻佛所说的隐约之教啊，然后这些开悟的。那么这就表明不是我那一个人。今之会中，大目犍连、即舍利弗、毗菩提等，成了凡至闻佛隐约发心开悟，达成一路。那么前边呢，就说明这个有学之人，就阿难尊者以及有学之人；下边呢，说明这个无学的圣人。那么他们也是一样，听佛说是隐约指教，而且开悟，然后呢，达成五漏的圣果。说今此会中，那么现今此楞严法会之中啊，不但是我们有学之人，而且呢。这个无学的长老就如同这个大目犍连，那么翻译这个蔡十四，那么并且这个舍利弗就翻译九子，那么并且毗菩提是翻译的孔省等，就等于其余的这个诸国的长老是其250人。那么他们呢也都是从这个隐约指教啊而在开悟而证圣果的呀，也是从这个悟这个隐约性空而证的这个而入于这个无为的呀，所以他们是这个了解这个诸法性空，也就是说五蕴之中无我，升起这个圣空智而证入这个我空的真如。那么他们也都是以这个隐约的教法而这个开悟得果的呀。请问了反智闻佛隐约发心开悟达成圣果，那么这个下请问了反智闻佛隐约发心开悟呢，这两句呢是单单指的这个目揭裂同舍利弗两人讲的。这个请问了反智因为目揭裂尊者同舍利弗尊者他们最初是学这个外道，从这个沙然这个外道就反智，从这个沙然反智啊学习这个外道。那么这个沙然反智死掉之后呢，就将他这个坐下这个两百个弟子啊，就交予这个佛罗这个目揭裂舍利弗两个人的率领。可是舍利弗呢，有一次在这个乞食的途中啊，遇到这个马生比丘。那么他看到马上比丘这个威仪详细啊，这个整齐的庄严，那么他就自然升起这个恭敬之心来。那么他就上前就问，就是你从哪一个人出家呀？你的师父是谁呀？那么马上比丘就同他讲，我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他说你的师父都说些什么法？那么他就说了，这个诸法从缘生。一穷是隐约法，一穷隐约免，我佛大沙门常转如是说。那么舍利弗听到他这么一讲啊，就是心开意解，因此呢就穷佛出家，那么成就这个无学的圣果。然后他同目揭裂来讲，目揭裂呢也听到也是心开意解，穷佛出家。所以这两句呢是根据这个目揭裂舍利弗所讲的，就是穷老反智闻佛隐也发心开悟，所以这个发心出家心得开悟，然后呢才成就这个五漏的圣果，也就是说断除戒律烦恼了断分别的生死了。 那么从以上这一段呢，可以说，这个无学之人、有学之人，都是从这个隐约之教，开悟得果的。那么仅说菩提，不从隐约。那么悉地如来啊，你老说这个无上的菩提，诸佛所证的这大般涅槃，他不是从这个隐约而有，也不是从这个自然里有。既然不是从隐约而有，那么这往事成即舍利等所说自然就成为第一义了。那么隐约之教是佛写的所说，那么自然呢，那么自然之理呢是外道所讲。那么假使佛说这个隐约之教法呀不对，那么就应当这个往事成，这个往事成就是这个俱舍离，就前面就讲这个俱舍离的这一类，那么这个自然的外道啊，那么他们所说一切诸法都是自然而成的，那么岂不是成了这个总道了义第一无虚名之法了吗？而且还要超过这个隐约之教了。那么再正式说明呀，这个阿难尊者呢，他说疑惑的地方。那么佛在前面说，告诉我的富罗罗是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圣经明心，本周法界不求人的，何其疲劳，肯其修正。那么这好像是属于自然一样。那么说明这个啊无明是这个说明这个。菩提无明都是不从隐约，那么菩提之真也是不从于隐约自然，那么无明呢也是不从于隐约自然，所以阿难呢也正是啊由此生起的疑惑。不过这个佛呀，这个真其隐也，那么在阿难尊者心意之中啊，佛真其这个隐也但是违背了自种，那么而且呢也混乱了这个外道的自然邪教啊。那么外道所说的自然呢，那么他说是这个八万大劫之后啊，那么一切众生的自然就可以成道，用不到去修，也用不到去证，不需要来有修有证。那么像这种道理岂不是反而成了这个第一谛呢？那么这也正是这个阿难尊者说怀疑的地方。那么佛所说的法也不落于隐也，也不属于自然，那么这阿难尊者所不能了解的地方，其实呢这个佛所说法呢，它是观机对教，可以说是对病下药的。那么至于昔日所说这个隐约之教法呀，那是相对要对破外道的自然，所以才说这个隐约教。那么现今所说这个冷夜大法呢，这正是相对阿难所祈请的无上菩提大般涅槃，所以才对这个当机啊而说明这个非隐约非自然无虚名之法，非第一义之理。那么当机呢，他不能够回味这种的道理，因此他才有这种疑惑，才来请问你佛。所以下边就讲了为给大悲开示迷悟，这正是属于祈请。下边呢把他这个心里边这个疑惑之点说出来，下边才正式祈请一佛。说为给大悲是为愿如来垂这个同体大悲之心呢，那么开发我等有学之人，那么这一种的迷昧。什么叫做迷昧呢？也就对于此隐约自然这个迷惑，这种道理啊是迷惑暗昧而不能了解。既然不能了解，所以就请求于佛了，所以请求于佛呀开发指示。那么这正是阿难尊者所祈请的。佛告阿难，即如城中野热得多，狂性淫也也得免除，这不狂 这不狂心自然离穷，人也自然离穷离世了。那么恶难尊者前面既然是有这个怀疑而提请，佛呢这下面就回答，所以这个几颗第二四的，那么如来就开始回答恶难所有的疑问。那么这一颗又分为两颗，除破疑二戒缺。这个破疑呢，也就是破除恶难尊者他心中的疑惑，而且呢，也就是破除他由此疑惑而升起的执着。那么你想要破去众生的执着，一定要先除去他这个疑惑，疑惑再除呢，那么执着自然就破除了，所以叫做破疑。那么第二一颗呢，戒缺，戒就是教戒，那么教戒恶难尊者呀，要让他呀，那么要确认他呀好好的修持，如果不修持的话是徒问无功。因为恶难尊者呢，他是属于多闻，你单单有多闻呢，而没有这个修的之功，那是徒闻。要劝其他这个利己的修持，方才能够达到真实的利益，所以叫做戒缺。那么在这个除破疑之中，又分为两颗。那么，除中就分为二。那么第一就是这个记忆推破，这个记忆呢也是极其恶难尊者呀，他从什么地方升起的疑惑，然后佛呢也就从他根据他所疑惑的地方而来这个推求这种理论，那么才破除他这种的执着。由于这个道机呢，从这个法，从这个意，是这个譬喻而升起的疑惑，所以如来呢也就根据他呀从这个法从这个意而升起的疑惑呀，来这里破除他这种执着，所以叫即意推破。二哈法解学，然后呢用这个法来哈其然后用意来哈其法，那么就解释其意，也就是解释其文呢，学明这种的道理。那么第一颗即意推法呢，又分为两个，除离二者，二破二者。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正是属于这个第一离二者。离就是暂离，就是暂时呀、建立起这个因缘的执着，自然的执着。然后在下一颗呢，佛才那个这里破除他这个自然的执着，因缘的执着，破除他的因缘自然的两种的执着。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颗离二离，暂时呀、先把这个因缘自然两种的执着暂时把它建立起来。佛告因缘，即入城中也得达多，恐生因缘也得免除。这个狂性淫语，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呀、暂时说明他这个自然的道理。那么佛也就正式的告诉恶难，说进入城中，那么就如同那么你说这个迷惑之处啊，在这个譬喻之中，就好比这个失落发城啊，这个有这么一个野在打躲。那么他因为早上呀、来照这个镜，但是因为他照这个镜的因缘呀，所以才发生的这种狂性，所以叫做也在得多是狂性因缘。那么就因为他照镜而发生的这个狂性的因缘，爱镜中头。那么这也正是说明呀。这说明这个因缘啊，这 这个狂性的淫也，就是说明这个恶男真者呀，他说这个迷惑这个这个淫欲之处。那么既然有这个狂性一起来，就迷失了自己的头。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我们这个如来藏灭这乳性，如果无明一升起来呢，那么他就转这种障道的这种淫欲了。那么即暂时啊，刷起这个有这一种这个淫欲之志啊，然但灭除这不狂性自然而出来。那么下边呢是属于这个自然。那么假使说也在打赌，那么他忽然之间呢，有人来告诉他，那么你这个头啊，在你自己身上本来长的，那么他这个狂性，他自己一摸自己头呢，哦。那么原来我这个头就在我这个头上长的呀，那么然等灭除，忽然之间他这个狂性灭除的时候，这不狂性自然而出，实际他这个头啊本来自在，那么头上这个不狂之性，这个没有这个虚妄之性，那么他就自然而出来，那么这个头也就自然而显现出来了。前面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因缘，那么头正，那么头中发狂，那么或者有人告诉他，那么头啊，那么头本在自己头上长的，那么这个不狂之头呢，不狂之头呢，它就自然而就现出来了。那么可以说啊，这个淫欲自然是理穷一事，那么你恶呢说这就是个淫欲所生，自然所有，那么所说这种道理呢，也不过就穷尽一次而已。那么再正是呀，说明这个阿难尊者在这个上文之中啊，用如来所说的法，用如来所说的义，那么成了这种这个难，这个怀疑，这个难问。那么佛呢，也就正是以反应用这个法，反应这个义来解释回答阿难尊者的所问。那么这是说。然等灭除这不狂性自然而出呢，这正是譬喻什么？譬喻这个无明是顿歇，歇即菩提。那么菩提呢，什么自然而显现了。所以阿难尊者呢，本来以这个法义而生的迷惑，那么佛呢，也就以此而除去他这个疑惑了。那上边所讲这个因缘自然。暂时建立起这一种说法的啊、嗯，那么或者来就说，假如恶呢所谓这个因缘自然呢，那么就必定就是如此了。这个如是为之呢，这个我所说这个三业断故三业不生这个狂性因缘在等灭除啊，那么这个呢实实在在呢，它并不是属于因缘。那么又说这个狂性染邪邪的菩提呢，那么它也并不是属于这个自然。所以他阿难尊者不了解这种道理呢，佛也暂时给他建立起来。所以因此呢，在下边的文中呢，佛且以这个头，以这个狂，双方面来破除他这个因缘，破除这个自然。那么再来这个看这个下文啊，阿难，也者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染非智，何因业故不投狂丑？然自然投因业故狂，何不自然因业故失呢？本投不失，狂不妄处，怎无别意何计因缘呢？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人可第二，这个破二执，这个破二执呢，也是破除阿难尊这个因缘的执着，自然的执着。叫做破除这两种执着，又分为两个，除正破二执。那么这是如来正式的破除当前这两种的执着。二无本俱非，假设了悟自己本有之头呢，因缘自然二俱悉皆俱非。 那么在皮方面来讲一下，但是了悟自己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话，那么可以说因缘自然呢悉皆俱非。那么在这个第一课之中啊，正破日之中呢又分为两课，初也头破，二也孔破。这个也头破呢，就也这个也该打破这个他这个本头，而破除这个因缘自然。因为也在打破之头啊，他本来具足，所以就以他这个本头而来破除啊。那么正是现在所读的这一段文。俄难也在打破是头本自然。那么在这一那么这两句之中，可以说说明这个也在打破之头啊，是本是属于自然之头。那么这两句也就说明这个本头既然是属于自然，那么就是不是属于因缘。那么在正是表明这里，既然是属于自然，那就不是属于因缘了。这就在皮与皮之中呢，正是说明皮这个真性。那么真性它既然是属于这个自然，那么它也就绝对不是属于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俄呢也在打坐之头啊，是它这个本自然，就是本是属于自然之头的话，那么你俄呢可能就是说看错了。为什么说看错了呢？假使这个打坐之头啊，它是本是非自然的话，叫做本自其然，是无然非自了。怎么叫做本自其然无然非自呢？那么既然它这个头是本自非自然的，那么可以说是无处而不是非自然，无时而不是非自然，应该它处处皆是非自然，时时皆都是非自然，那么这样子才叫做可以称之为自然了。如果由于时而不是自然，那就不能够称之为自然，叫做本自其然，是无染非自，是无处无时而不是非自然，方可以称之为自然。既然它是无时无处而不是自然的，那么可以说时时处处皆是非自然，但是呢何隐约故不得狂守的，那么它又假借任何的一种隐约，然后忽然之间啊，恐怖自己的头，然而是狂奔而走的。那么由此可见，他这个不头狂的这个狂行呢，绝对不是属于自然的。所以说，如果恐怖自己无头，是狂走迷头的话，然而更不应当说这个躁症的隐约是属于他的隐约。为什么说这个躁症的隐约不属于隐约呢？因为人人俱躁啊。为什么他人不狂而唯独也在打坐狂呢？而且天天都躁啊，那么为天其他，那么其他的日子躁症而不狂，今天躁症而且狂了呢？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如果他是随自然旅游的话，应该是时时都是自然，处处都是随自然。那么假借隐也而照他人，那么他人一照镜为什么不狂？那么其他的日子一照镜为什么不狂呢？这是何隐约故不得狂者，究竟他在今天之中毕竟以什么隐约，那么你不能够说是拿这个照镜而为隐约，那么其他人一样照镜啊，就是何隐约故不得狂走呢？那么这证明他这个头啊，而不是属于自然的了。然自然头隐约故狂，何不自然隐约故实呢？那么下边正是说明，上边不是自然，下边呢不是属于隐约，这正是破这个自然破这个隐约的。然自然头如果说也在打坐，他这个头是本自其然，由假借这个照镜的隐约 而且有了这个恐怖的话，那么何不自然是引也固神？为什么他不是本自其然？他这个头部为什么不假借这个造成的引也而失去了他的头呢？既然他的头不实，仍然还在，这本头不实，仍然还在，只是一种虚妄的恐怖啊，只是一种这个狂盛这个恐怖之心呢，虚妄而出。那么这可见呢，他这个不是属于这个因缘，而且呢，他这个头整无变动，他穷来也没有变化，也没有是改变。虽然他这个到处啊是这个狂走走文人的头，而且他这个头呢，也没有一点点这个变化，也没有一点的改变呀。何其因缘，何需要假借这个造成的因缘呢？那么可知其头呢，绝对而不是因缘。那么这也正是呀，以这个头而破除阿难尊者这个自然的执着、因缘的执着。如果在这个合法这一方面的讲吧，你好像这个一切众生本来具有这个妙真如性，如果说这个妙真如性它是属于自然的话，那么就是无时无处而不自然了。那么又以什么因缘之缘故，那么五明才能够升起呢？那么前面所讲迷真之妄，那么现今呢又反妄归真。那么既然妙真如性之中有了这个无明妄动，那么我们这个真性啊，它就不能够自然了。那怎么叫做自然呢？如果自然的话，就不能够有这个无明妄动啊。如果还这个因缘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众生啊，他本有这个妙真如性，他必须要假借这个名相，光这个名有所名，有说明这个因缘，那么才起了这个无明。那么何以不在这个妙真如性之中有这个无明的因缘，而失去了我们的妙真如性呢？但是我们的妙真如性呀，那么穷纵然就是在无明之中，它穷来也没有这个变化，也没有改变呀。那么何以何因缘说是它是属于因缘呢？那么在正式总的来说明，这个头啊，它不是因缘，不是自然，也就说明我们妙真如性也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那么既然不是自然，就不应该有恐，如果说是因缘，就不应当疑失啊，就是说然说自然的话，就不应当有这个恐心，然说是随因缘的话，应当有所意识。然而现今这个菩提真性呢，反复不解，圣人不证，是迷也不识，悟也不达，那么它岂能是属于自然，属于因缘呢？所以这个头呢，正是随一真而讲，下边这个一狂而破呢，才是一这个无明而破啊。本狂自然，本有狂不，为狂之际，狂何所起？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呢？那么这一课其实属于这个止课第二，也狂破，也这个头中啊这个狂性来破，前边呢也这个本头来破，那么这一课呢也这个狂性来破，也狂性来破呢，才能破这个无明，也头来破呢，才能破这个妙真如性。假使说这个头中的狂性呢，它是属于自然，属于因缘化，那么也在打坐之头啊，是属于真呢，也是披真呢，它既然固然不是属于因缘，也不是属于自然，可是打坐之头啊，它这个发出这种狂性，就披这个无明，那么这个无明呢，一样也不是属于因缘，也是不是属于自然的。 所以这是压狂人破，是本狂自然是本有狂不，为狂之际狂何所起呢？那么这是压这个那么这压这个狂性啊而破他这个自然，下边呢就是压这个狂性而破这个隐语啊。说本狂自然，就是说假设野的达多他这个头中的狂性是本自其然，叫做本狂自然，既然是本自其然，那么他的头中是本来就具足这种这个狂这个点狂之性呢，既然头中本来具足点狂之性，那么他的头常常在，那么这个点狂之性也应当常常而出啊。如果他这个头常在，那么狂性应当常出的话，为狂之际，为狂之际，狂何所起？那么你看看这个野的达多，他这个头没有发狂之起，在那个时候，那么你去找一找他这个在这个头中找一找他这个狂性，毕竟他这个狂性常在什么地方？那么已经狂起来了，可以说现在这个狂象了，他为狂之际呢，那么他这个狂是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呢？他这个狂是本有的呀，头是本有，那么狂性也是本有，既然头有狂性有，那么头在狂性一样的在呀，所以这为狂之际是狂和所起，那么你找找他的狂性毕竟在什么地方强的。所以不应当在这个头中啊能够有潜藏这个点狂之性的地方吧。说不狂自然，那么这一段这个说真是说明这个破他这个自然的啊，就是说这个头中啊既然没有潜藏这个狂性之处所啊，那么正是表达了它是不是属于自然的了。如果在哈法这一方面来讲呢，就说我们这个无明啊，它也不是属于自然的。假如是属于自然的话，那么应当在我们这个一念未动之前，在我们这个清净本来的心中，那么你找一找这个无明，它在我们这个清净本来的心中究竟它潜藏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清净本来之心，它是属于本来是属于真，真根本就没有妄啊。那么在这个真心之中，哪里有个无明之潜藏的地方呢？既然没有潜藏的地方，可以说这个无明之也就不是属于自然的。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谓狂走？那么下边呢，正是说明这个以这个狂性。说明这个不是这个无明，不是属于这个隐约的。说不狂自然，那么也在达多之头，不狂在这个没有在这个这个未狂之时啊，那么它是属于这个自然，那么就是不狂之时，不狂之性，那么它是属于自然，那么反而呢就称之为隐约了。因为他这个不狂性，那么他是这个出于这个自然的了，那么反过来就正是属于这个成为这个隐约了。婚姻这个狂性是他是不是自然，那么假设狂性不是自然的话，那么自然就成这个隐约了。说头本无妄，那么在这个也在达到他这个本头之中啊，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希望呀。既然这个跌到狂性之虚妄尚且没有，那么以何隐约而也在达到他不投而狂走呢？那么就假借什么隐约呢？这正是破这个隐约性的。所以头本无妄，假使说他这个头无妄的话，说这个狂不之时啊，那个头里边是这个本头呢根本没有失去。那么既然本头不失， 眼睛当下是常无狂怖，那么这个头常常应该没有这个狂怖才对。既然本头不是常无狂怖，那么又以何隐约而狂走呢？如果在这个合法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就如同这个无明呀，它不是随自然而有的，也不是随隐约而有的，但是毕竟那么以何，但是呢那个毕竟呢以何为这个隐约自然而在这个啊以这个隐约，那但是毕竟以这个以何隐约而在这个我们这个真性宛然存在的时候，那么怎么能够有这个无明无明呢？假是假借这个无明的隐约使令我们的真性迷惑，那么为什么不假这个无明的隐约使令我们这个真性遗失呢？既然我们这个真性而不遗失，也没有这个切别改矣，那么为什么由疑和隐约那么我们能够背成而合绝呢？既然这个那么既然说是这个已经是背成合绝，我们这个妙真如性仍然的存在，可以说妙真如性根本是不假借这个隐约。为什么不假借隐约呢？妙真如性不会失去呀，既然不是绝对不是隐约，那么既然不是隐约，为什么又能够生起这个无明来呢？就是何谓狂走呢？在头本无妄，为什么又能够生起这个狂走来呢？所以在正式破除这个阿难尊者他这个在这个妙真如性之中的这个无明的这个隐约，前边是破妙真如性之中没有自然，那么后边妙真如性之中不具足隐约，不但是这个妙真如性不是隐约不是自然，而且连这个无明的一样也不是属于隐约也不是属于自然的。那么下面还有一小段把它解释了，那么然无本头实质狂走隐约自然俱为虚论，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前边那个头第一科是这个破日者，那么第二科呢是无本俱非，那么这一科呢正是属于无本俱非，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悟自己头啊它是本质具足的，根本是没有失去，那么你说它是隐约说它是自然的完全是属于虚论之法。那么这个在皮方面呢就说明这个妙真如性呢它是随也不变是不变随缘，这只这个妙真如性呢它绝对不随隐约也绝对不随自然，是然无本头实质狂走隐约自然是俱为虚论。假使你阿难能够啊这个了悟，那么也在达到他是这个本有之头，那么一切众生呢是本具的这个妙真如性，实质狂走，那么然后呢你能够认识这个狂性的乱走啊它是属于虚妄的，那么你能够认识这个无明的狂走呢它是属于虚妄的，妄本质妄，真本质真，妄而绝不是真，真也绝非妄，那么真妄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然后呢你再来说这个隐约说这个自然，岂不完全是属于一种虚论的言语吗？哪里有一种真实的言语有真实的意义呢？所以说这个隐约的执着自然的执着，隐约的疑惑自然的疑惑，完全是一种虚论，是不切实际没有真实的意义。那么就是看这个偶一大师这里边文里边啊，这个文里边的解释，就是说 然后啊，假使你那个了悟这个本头不实的话，那么直至此头呢，本质不变，只是水深这个点框的隐约呢，是固有这个狂走狂邪之不同。那么由此可以了知呢，头非不是随自然的。假使你那个物质此头啊，它是水也不变，就是随点框的隐约呢，而头本来不变。这头，那么不因狂走狂邪呀，它是未有未无。所以说这个头呢，是不是属于隐约的？那么在这个合法这一方面来讲吧，假使你能够啊了解自己这个妙真如性，它是随也不变，而且有的这个无明，那么故有这个无明的狂性呀、啊。而生而灭，但是这个而生而灭呢，这个而生而灭，但是呢真性呢而不随这个无明而生而灭，所以说这个真性呢是不是随自然。假设你那个物质啊，这个我们这个妙真如性只是随也不变，随这个无明的生灭，但是呢，虽然不变，也不是这个无明的生灭而有而无。那么证明我们妙真如性呢，也不是随隐约，是吧？实即狂走，即狂无体。你要认识这个无明的狂啊，它是随生灭的，那么就能够了知无明啊，它是随本无之体可得。故知无明呢，也不是随自然。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无明的狂性，它根本没有来源，是根本不生，那么也就说明这个无明呢，也是不是随隐约的。那么这一段文呢，它正是解释这个相对的来解释这个然无本头实之狂走，因也自然是即为细论。那么这一段文老义大师他写这个文呢，写的比较最好。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
南无阿弥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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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故我也，善也但故即菩提心。那么这一课是属于行课第二，合法解许。这个合法就是讲上边所说的体魄达多之意和下边所说之法。那么这个解许呢，就是解说了这一课它的文义，来学明这个如来藏性以及这个无明，它都不是属于隐约，也不是属于自然，也不是属于合合与不合合这一种的道理，所以叫做合法解许。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三课：初直接法，二重接非，三正知识。那么刚才所念的是属于第一课直接法。这个直呢，就是直接，也就是说直接的来结束了这一课啊，如来所说这个真妄非隐约非自然合合与不合合这一种法。那么第二一课呢，就是属于重结非，如来啊重新啊再来解别生灭之非之过非，下面就是指示啊无序论之法。 是故我也，三也断故皆菩提心。那么这一段文呢，也就是罗辑大师说他这个语言呢，这个文也太过于潦，其实就是在这个前边所讲的，就好像说是故，怎么叫做是故呢？叫是是呀，汝但不随分别世界业果众生三种相续，这个下边才结果题，三业断故三因不生，狂性热邪邪即菩提。啊，那么这是他这个文比较料一点。那么在这是佛对哪个人讲的话呢？是对这个弗鲁努阿尊者所讲的。那么因为阿难尊者他升起这种疑惑，所以这一段文呢，一方面是接前面那一段文，一方面呢也是结束这个阿难尊者所问的这一个文。所以罗辑大师这个文里边就说了，复也三也断故三因不生。那么佛对阿难讲尊者讲呀，就是我同这个弗鲁努尊者他所讲的这个三因断故，就是指的这个三因不生。那么这个三种相续之因呢就没有了，三种相续之因既然没有，那么三种相续之果报呢也就不会再生起。那么这样子的就是三因断故三因不生，好像